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我想到如果对过去自己40多年的人生用1到10来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一个蒙恩的罪人，神何等大的恩典。对我来说，虽然在家庭里面是第3代的基督徒，但是没有主真正的生命在里面，活着好像行尸走肉一样，不明白神，不认识神，顶撞神，背逆神。从我小的开始懂事以后，就发现这个名字路加这个名字很危险。我说还了得，我的舅舅叫约翰，我一看很多红卫兵去批斗逼他改名字，我就在那里心里发慌，因为圣经的排列路加要排在约翰前面，我想这样我的罪更大。所以那个时候最怕的就是同学学校里面如果有谁问我说奇怪你怎么叫路加，我就开始心惊胆战，我就尽量含糊其辞，不敢告诉他们这是圣经的名字。实在有时候混不过去，别人老问了、为什么叫路加就不叫路简呢，也不叫路程呢？哎呀，我说路加就是多走点路的意思，自己来解释，大概爸爸妈妈要我多走点路。没想到神真的很幽默，现在成了宣教士，真的要走很多的路。心里不认识神，不明白福音。感谢神，直到1979年离开家乡上海到东北去念大学，面对一个人地两生的环境，面对一个举目无亲的环境，更加严重的是面对一个茫然不知前面道路的人生。明天会怎么样，毕业以后会怎么样，将来人生的路会怎么走？感谢神，在彷徨、迷茫、沮丧、无助当中，1979年12月24号，神的救恩临到我。那天因为实在非常的想家，所以回到宿舍呢，我就自己来读圣经，来唱诗歌。当时的目的只是想说，营造一些家庭里面的气氛。以前在家里的时候，父母都带我们有这个每天每个主日的家庭礼拜，当然那个时候要把门窗关起来，要非常小心，怕别人听见知道。我尤其怀念那个圣诞节的这个节日，父亲给我们讲路加福音2章，讲耶稣诞生的故事，父母带我们来唱圣诞的诗歌。但是那个时候自己没有认识神，所以只觉得很好听，只觉得很感动，但是并不知道到底耶稣为什么要为我们降生，为什么神的救恩对我们是这么的重要。那天在东北大学的宿舍里面，打开圣经读一段，唱几首诗歌，心里本来的期待是能够得一些安慰，因为远离家乡，亲人都不在身边。感谢神，圣灵在我里面做工。你真要认识这位上帝吗？你真要让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吗？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认罪悔改。这是以前父亲一直跟我讲的，但是我那个时候跟他辩论，爸爸说路加，大人是大罪人，小孩是小罪人。我说我就不是罪人，我说我觉得不错啊，老师都表扬我，我说你们看家里面我都彬彬有礼啊，好像这个人面前我都做得很好。我记得曾经跟他辩论，我说坏人呢都去一个地方，爸爸说去哪里，我说都去教堂啊，你看教堂每个人说都罪人，我说好人去另外一个地方，他说去哪里，我说都去监狱里面，你看监狱里面关在里面都觉得很不服气啊，怎么把我关起来了，赶快想办法出来啊，我没罪啊，我很无辜啊。 我说罪人都去了教堂，好人都去了监狱。我说像我这样的，我当然知道我有点错误了，但是说罪人太严重。那一天的下午，圣灵在我里面做一个光照的工作，忽然间提醒我以前在家里做一件事情。家里面那个时候条件很艰苦，爸爸妈妈他们因为信仰的关系去劳动改造，剩我们几个孩子。哎呀，忽然间有一天呢，就想说要找一点零食来吃，翻箱倒柜，后来找不到一块糖果，在厨房里面找到一罐白砂糖，上海人做菜都会加一点白糖在里面。我大喜过望，我看这白糖，我说以前怎么没有发现啊，开始偷吃白糖，越吃越好吃，越吃越想吃，吃到后来心里想说不行，有一天如果给妈妈发现了，这下问题严重。最主要是我一直在父母跟前都是好孩子的招牌，灵机一动，我把弟弟抓来了，我说你来，他干嘛？我说吃白糖，那白糖做菜的不能吃的，没有关系，你吃一口。他很听话，吃了一口把他赶走了，我大口吃白糖。以前我都觉得我很聪明，我都觉得你看这个没有人知道。我特别记得有一次真的给妈妈发现了，妈妈来问谁吃了白糖，那个时候白糖都要凭票的，很紧张的。哎，我说妈妈你别问我，你最好先去问姐姐问弟弟。姐姐说没吃过，弟弟说有吃过。哇，结果呢妈妈以为白糖都是弟弟吃的。那一天圣灵光照我的时候，让我知道一件事，背后是什么？诡诈、欺骗、说谎、嫁祸于人。忽然间在那一刻心里感觉，上帝啊，我是这样一个人。那时候最深的感觉是什么？后来我发现所有那些人想过的我都想过，不过有些人想了做了进了监狱，我想了不敢做我进大学，他们叫做社会渣滓，我叫做社会精英。我一想我还其实我还不如他们呢，他们至少胆子还比我大，我常常是有这贼心没这贼胆。圣经这样告诉我们说，人看人只能看外表，但是神看人却鉴察人的内心。当神鉴察世人之后，他得出一个结论，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这就是我们的真相。那天在圣灵的光照底下，我跟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罪人，就这么简单。上帝啊，我是一个罪人，感谢神。因为这样的承认，接下来五个小时真正经历到神赦罪之恩，经历到神从天上赐下的平安。我发现我就开始一直流泪，一直流泪，开始是那种悔罪的眼泪，但是接下来是那种喜乐的眼泪。我真实的经历到马可福音第十章那里说，有一群小孩子被带到耶稣跟前，耶稣对他们只有一个要求，对于那些很紧张的门徒在旁边说，不要让孩子来打扰我们的老师。耶稣说，人如果不回转向小孩子的样式，就不能够见到神的国。然后耶稣把孩子抱起来，按手在他们身上，来为他们祝福。我真实的经历到那一天怎么样，好像在主的怀里面被他抱在那里，按手为我祝福。忽然间过去几个月那种的忧伤、彷徨、迷茫，感觉好像被从心里面排出去。我忽然间明白了，这位上帝不再只是我祖父的上帝，我父母的上帝，成为我陆家的上帝。一个蒙恩的罪人，两次很刻骨铭心的祷告，一次就是79年，一次是89年。89年的时候，当我离开中国到德国去留学的时候，再一次圣灵在里面一个很强烈的提醒，我们都有梦，我们都有理想。那个时候出国的时候非常快乐，非常高兴，好像一只鸟飞出笼子一样。不简单啊，在10多年以前，那个时候要出国真的好像要过五关斩六将，单单要拿到那张护照都要花很大的力气。我记得当我坐上那个国际列车，从北京出发到柏林，我当时在西柏林留学，要经过7天8夜的火车，我就非常兴奋啊！ 我说第一，这个好处就是没有时差，如果你坐飞机去你还要倒时差，我火车过去一点时差都没有，就自然调过来。最主要是中间要经过蒙古，中间要经过当时的这个苏联，苏联当时还是整个的一个联邦共和国，要穿过那个西伯利亚的这个平原，而且要经过波兰，然后经过东柏林，最后能够到西柏林。但是心里一个很深的感触，当这个火车有一段穿越了长城，在内蒙古那边，从长城另外一边，我隔着车厢，从那个车厢车窗里面往外看，看到那条长城，心里面很大的感慨，一方面很兴奋，好像一只鸟从笼子里飞出来了，另外一种感觉是什么？长城的背后出生长大，今天去国他乡，在十六七年以前的时候真的不知道，好像去国他乡以后什么时候还有机会再回去，那种感觉有点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啊！记得以前读过那些古诗，哎呀，心里面不知道什么滋味，而且觉得很滑稽，你发现出了一道墙又进另外一道墙。我记得经过七天八夜，那个火车又把我带进另外一道围墙，叫做柏林围墙。我的大学就在柏林围墙的墙根底下，每天中午散步都可以看到那道高高的围墙。忽然间人生很大的感触是什么？围墙，围墙，有时候是外面的有形的墙，但是更严重是心里面那道围墙，那道围墙比外面的墙足够的坚硬，或者说更加的坚硬，外面的围墙会倒塌。1989年11月9号，我看着那道柏林围墙在我跟前倒下来，但是心里的围墙谁能够让它倒下来？到了德国，我们这一群海外游子，我们常常说这个人在海外亲不亲故乡人，是我们从小读书都是这样讲的，但是当你真正到了海外你才明白。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这个找到了一个学生宿舍，满怀兴奋刚住进去，我的一个好朋友就跟我说，陆家你先别忙着去你的宿舍，你先去看看你的信箱。我说看信箱干嘛？我还没有信啊，别人都不知道我搬来这里啊。哎，他说你不知道其中有一个秘诀，你别管，你跟我来。那么他这个学生大楼 一幢7层楼的，很多的这个学生住在里面，这个信箱呢是专门有一个房间在旁边。那到了信箱跟前才知道那个秘诀在哪里。他让我看看，他说你的名字在哪里，那每一层他的所有的信箱都排在一起，我找到我的名字在那里。他说你再看看你周围旁边，我说看旁边干嘛？他说你不知道啊，你看看旁边有没有中国人啊，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名姓名都很好认啊，张 ZH 好，那么王 W 那个一看就知道。我说看那个干嘛？他说你不知道啊，这学生宿舍里面厨房都公用的，你最好旁边都是黑人白人全部没有关系，他们吃的很简单，一片面包一个鸡蛋都解决。如果你旁边都是老中的话，你还了得？那厨房还轮得到你用吗？赶快换啊！如果你旁边一看一层楼全部都中国人，你赶快跟那个 manager 说你要换，不管你找一个什么理由，你就跟他说你不要住这一层。哦，忽然间我才明白，原来这个秘诀，原来你先不忙的先搬进房间。那个时候心里一个很大的感触是什么？我们不是曾经热血沸腾的说我们最爱国吗？我们不是曾经说我们最爱自己的同胞吗？但是一点小小的利益，一个小小的考验，只证明一件事，我们最爱的乃是我们自己。在那个时候忽然间忘记了什么同胞，什么故人，忽然间觉得自己的利益是最重要的。我记得那一年也是在圣诞的时候，神透过一个仆人到柏林来一场讲道，讲完道他有一个呼召，到今天那句话我都仍然记得， 他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那时候我们只有四十几个人坐在下面听他讲道，那位传道人流着眼泪说，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基督徒是有责任的。五千年来我们什么都试过了，很可惜我们试的都是人的方法，我们从来没有去真正试试上帝的方法。出路在哪里？个人、家庭、社会、民族、国家，我们怎么能够真正洗心革面？不但有外面强大的经济，不但有外面强大的建设，更重要是我们的心灵认识上帝，认识真善美的源头，认识爱的源头从哪里来，我们中华民族才能够不但立于世界之林，而且成为万民的祝福。我们不但自己蒙福，也能够让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民族、国家、我们的整个世界真正因着我们中华民族来蒙福。神把一个很恳切的一个负担放在我里面，给我一个提醒。我记得那一天当传道人在那里呼召的时候，他每呼召一次我就在下面抗拒一次，我说我太感动，但是我怎么能够回应呼召呢？他说你们当中有感动的就站起来，将来祈祷传道为生。我说上帝你找别人，我好不容易过关斩将到了德国，我怎么能够放弃？他呼召到第三遍我就开始祷告，我说上帝啊，我太感动，我怕自己控制不住，你让他停下来不要讲了。没想到我刚没祷告完他又说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他讲到第五次的时候，我发现真的泪流满面站在那里。不但是我站起来，我们另外有三位，我们四个人一同站在那里回应神的呼召。到今天感谢上帝，四个人都在服侍主，神格外的怜悯，三次离开上海到东北，离开中国到德国，离开德国到美国来装备。我想到好像神透过一次次的离开让我去认识他，认识神的教会，更认识神在我这个人生命里面的旨意是什么。今天神仍然在做离开的工作，我也深信神的每一个儿女，我们在地上好像当年那个亚伯拉罕一样，感觉是住在帐篷里面，所以离开就是必然，但是离开的背后满了祝福。因着离开才越来越向往盼望那永不动摇的上帝经营的城，因着离开才越来越发现神的恩典何等浩大，因着离开才操练生命里面神在对付，神要我们放弃一切我们自己觉得可以依靠的来依靠上帝。以前在中国去了很多地方，也在不少地方生活工作学习，我想今天我们每一位都是回顾过去，好像四海为家一样，但是呢，五花八门的世界如果没有上帝，我们每天面对的世界都是布满陷阱，步步艰难，道路坎坷，六神无主的心情。如果没有上帝，我们真的常常活在茫然里面，六神无主。我常常想这个成语写得很好，我们如果把这样那样的东西当作假神偶像放在心里，但是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那我们真的就是六神无主。你常常会觉得不知道明天该怎么走，你常常会觉得为谁辛苦，为谁忙碌，然后呢，七上八下的心情好像常常起起伏伏。我想在北加州湾区一带的是很有这样的体会，我有些朋友他们住在这里说跟我说，陆家我们现在都会看人脸色，一看这个人的表情大概知道现在华尔街的指数在哪一点，多半没有错的。很多人买了股票，那个心情就跟股票连在一起，股票高了他兴高采烈，股票掉了他就好像活不下去了，如果再掉的厉害有些人就噼里啪啦跳楼了，活不下去。更可怕是什么？九死一生的人生，九死一生。 我常常想，每一天早上醒过来能够站起来走路，神的恩典，能够举起筷子吃饭，神的恩典。到美国来十多年里面，三次可以说必死的大车祸发生在我身上，每一次都觉得怎么可能又活过来。第三次大车祸，那个车整个从三层楼那么高的高速公路就整个摔下去，忽然间那个车失控，因为后面有个车要撞到我，那个车是酒醉驾车，你开车就知道有的时候你不撞别人，别人会来撞你。我赶快闪过去，他没有撞到我，但是我的车失去控制，结果那个车就从那个高速公路上面就飞下来。后来来救我那些人跟我讲说，我们第一个反应是好莱坞在拍电影，因为那地方离洛杉矶的好莱坞很近哈，哎，他们说我们以为是拍电影的，怎么忽然间一个车从高速公路出来，所以他们下来想说这个人肯定活不成。我当时在里面也慢一点没有出来，第一个车门都变形也出不来，第二我的眼镜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我在车里摸摸我的眼镜，哎呀，那些人说这个人到底死的活的，我就看到这个他们在车窗外面说这个是几啊，这个几啊，看看这个人还活的没有。好不容易从车里爬出来了，爬出来以后那个车摇摇欲坠啊，随时都会爆炸，因为他的油箱都破了漏油。我当时还不甘心，我说我的钱包在里面，我驾照在里面，我得爬回去。刚要爬回去，忽然间里面一个提醒，你把这一切都留在那里吧，我刚刚借一次生命给你。每一次的车祸让我更深刻的体会，原来生命不属于我们自己，是那位赐生命的主借给我们每一天的光阴，每一天的日子。我更感谢上帝给我十全十美的福音，十全十美的救恩。如果没有神，我们不过是一口气，而这口气呢，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断了。最悲哀的是人生就过去了。小的时候很喜欢看那个《三国演义》，打打杀杀，哇，那个摇着羽毛扇的诸葛亮，还有那个孔明，还有周瑜，哇，好像那些大英雄，感觉哇，真不得了。直到有一天再去看一看前面那个开篇词怎么写，大江滚滚东去，淘尽多少英雄，是非成败转头成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如果没有上帝，如果没有永恒，如果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真的人生在地上，你发现就是是非成败转头成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所谓的大英雄，所谓的大人物，历史的江河老早把他们都淘尽。今天你举头看见青山夕阳依旧，但是刹那间我们的动作呼吸存留都过去了。你发现光阴何等快速，人为什么要活，人往哪里去，人怎么来活。感谢神，主耶稣来不但把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主来了要我们在有限的人生里面能够真正在无穷的永恒里面来投资，在有限的生命里面承担起一个不朽坏的使命，与神来同工。路加福音五章一到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预备，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船洗网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伏在耶稣席前 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皮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感谢神，今年的年初有一个机会去到了这个加利利海。圣经对加利利海给他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格尼撒勒湖。这个湖我们读圣经的时候非常的不陌生，但是直到今年第一次亲眼看见，而且有机会实地的去出海去学习撒网，也真看到这个湖里面有非常多的鱼类，大概有30种以上的鱼类在那个湖里面，而且其中非常有名的叫做彼得鱼。这个彼得鱼是现在很多位到了那边都一定要吃的，我在那边连吃了3天，每天都喜欢吃这个彼得鱼。而且在那边你会看到一个古船博物馆，那个博物馆里面那条船是当年耶稣那个时代的船，整整2000年前的船。在8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渔夫，刚好那一年那个加利利湖的水比较浅一点，他就发现到那艘船是搁在那个水比较深的一半的岸边，以前都被水所埋没。后来当地的科学家、考古学家，他们花了3年的时间把这个船小心翼翼地把它取出来，专门成立一个博物馆。我看了那个船，看了那个鱼，心里面很大的感慨。2000年前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在那里讲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耶稣站在湖边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当主耶稣传道的时候，多少的人在旁边拥挤听到。我们今天也许也是这样，今天如果你到了世界各地，你发现主日崇拜的时候，许多地方超过10多亿的人，神的儿女，他们进到圣所来敬拜上帝。你以为我们每个礼拜都到主日学，到这个教会来，我们都听到，但是单单听到能不能让我们真正预备成为一个宣教的器皿？回想我们成为基督徒已经不少的年日，但是过去多少的岁月我们不是这样吗？好像已经变成一个 routine， 变成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我们去听到，我们去学习，但是听到为了什么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当耶稣在讲道的时候，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其中包括那个彼得。彼得不但是愿意听到，彼得在这里也把他的船让耶稣来用，他是一个渔夫，船就是他的家，他把船让耶稣用。换句话说，好像今天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也开放家庭，我们也在家里有小组有这个聚会，有团契，但是这一切仍然没有办法真正让主的心满足。我们的人生难道就是满足听到吗？我们难道就满足于有一点的侍奉，我们开放一下家庭，这些就是我们基督徒全部人生的目的吗？所以你发现这段圣经，当主耶稣讲完道的时候，他还要做一件事，他要彼得，你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圣经上说，神是鉴察人心的神。彼得在那里一面听到，一面在想什么，圣经没有记载，不过我们可以揣测。我在想，彼得心里面一定想，我昨天晚上打了一个晚上的鱼都没打到，接下来明天怎么办呢？我的生活怎么办呢？前面怎么办呢？这不也是我们心情的写照吗？有时候可能我们人坐在教堂里面，我们人在听到，但是常常我们里面想各样的事情。我记得有一次到北加州来，在一个教会讲道，讲完道有个弟兄，哎呀，他实在是因为这个听到的时候，这个打呼啊，这个声太大了，别人旁边老捅他，他有点不好意思，后来跟我打招呼，他张牧师真对不起啊， 他说你不知道，我从礼拜一到礼拜五啊都加班加点，我真的是礼拜六呢也加班。我说你给谁加班？他说给我孩子加班，因为孩子礼拜六钢琴班、舞蹈班、中文班、足球班各个班上完，我精疲力尽啊，真对不起，我礼拜天是爬进教会啊。他说我本来想不去，觉得不好意思，跟上帝总得打个招呼吧。那我进来了，一听到那个悠扬的旋律，钢琴一弹，我就睡在主的怀里，就睡着了。哎呀，他说实在不行，真受不了。不过他说我很紧张，就怕最后牧师说这个大家起立祝福的时候，哎呀，他说我怕我还在睡觉，很紧张，其实睡也睡得不太安稳。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这样，难道不是吗？好像觉得人在江湖滚滚红尘，我们有太多的事情要思想。这是当年彼得真实的心情。今天对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挑战是什么？浮躁。今天这个世界的一个特质是什么？浮躁。浮躁这个词在20年前好像还不太用，但是今天浮躁已经变成一种社会形态，你发现到处好像充满这个。有人说什么叫浮躁，我看见有一个形容很这个很形象的一个描述，叫做吃着碗里盯着锅里还要注意别人嘴巴里，这个叫浮躁。就生怕漏掉一个机会，生怕好像缺少一点东西，生怕我这个失去一点的成就。中国大陆最近有一个社会科学院的一个作家，他本身是一个研究员，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浮躁，题目叫浮躁。我看见他里面对浮躁有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浮躁呢？6条指标，你去对照一下，如果有6条指标，大概你就处在浮躁里面。第一条指标叫压力过大，压力过大，人不能没有压力，但是如果你觉得压力已经过大了，真的要思考了。压力过大。第二呢，过于繁忙。忙啊，今天你发现忙是一个标志。以前我们见面说吃过饭没有啊，天气怎么样，现在见面说你忙不忙啊，你忙不忙，然后你不知道怎么回答，你说我不忙，哎，就 something wrong， 怎么可以不忙呢？你说我很忙，好像也不太对劲。过于繁忙，就每个人都觉得很忙。然后第三条呢，缺乏信仰。我很诧异，这个人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他说缺乏信仰。整体今天看好像整个民族，以前我们说一个民族的魂，一个民族的脊梁，一个民族的精神在哪里不知道。第四个这个特征是什么？急于成功。非常每个人都觉得只要我成功可以不择手段，尽量找捷径啊，抄小路啊，只要成功。中国西南那边出来一件事情啊，我看到那个报纸报道，有一个老师被评为是模范教师，不得了，他是一个特级教师，很会教学。那么后来有些观摩团到他们的学校去看看他怎么上课，一看大为佩服。这个老师只要一提问题，全班的同学都通通都举手。哇，那些老师观摩的团观摩老师说，这个教师真有办法，怎么每一个问题，甚至于旁边人提的问题，一看全班通通都举手，这个质量太好了。后来才知道有同学讲出来说，其实你们不了解了，老师你们没有来以前老师都给我们讲好了，反正会的举右手，不会举左手，统统给我举手啊。老师说我，你们放心，你们举手就好了，我会看了，你举右手表明你会，我就叫你回答问题。所以旁边的一看怎么统统都举手，哎，一叫这个人一定会答出来啊。哦，原来会的举右手，不会举左手啊。外面的人一看统统都是手啊。哎，今天啊，急于成功，就是你只要成功没有关系，不择手段。第五个指标是什么？过分追求完美。过分追求完美，追求完美是一件好事，但是如果人没有一个认知，认识到说我们本身实在我们是不完美的，如果你过分追求完美，你正让自己陷在浮躁里面。第六条指标是什么？个人欲望高涨。个人欲望高涨，空前的高涨。中国大陆最近出来一个叫做欲望排行榜，这个也很新鲜，现在出来欲望排行榜，我一看欲望第一大欲望，全民的欲望第一大，赚大钱，赚大钱，73%的人赚大钱。所以有人说，以前中国人不是很讲情吗？ 我们年少的时候读那个徐志摩的诗都会读得热泪盈眶，他那里说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说这个诗怎么这样写，太好了。他又写到说问世间情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现在说你只要改一个字就可以了，问世间钱为何物，这叫人生死相许。全民赚大钱，73%、啊、你看排名第四的 48.5% 的人觉得说要开名车，还不是一般的车，要能够开上名车人生就算成功。48.2%的人说要住上豪宅，不能说一般的房子。37%的人希望人生里面能够当上老板，27%的人希望人生里面最少要中一次大奖，26%的人希望能够走一次桃花运。哦，这些都是排名前十位的欲望排行榜，前十位。个人欲望高涨，这个作家他把总括这六条叫做佛照症。扪心自问，如果我们对比一下对照一下的话，我们真的常常会发现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人生不由自主，你发现你就走进去了。你觉得可能吗？我这么忙，你觉得我工作压力这么大，你觉得我在这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常常在有时候你不单跟自己比，你还跟周围的人比，怎么可以他的房子这么大，我的房子怎么可以比他小呢？他的车子这么小，我的车子，因为有人说到美国了，你别傻，你的房子要越住越大，表明你成功，车子越开越小，因为你的跑车都通通都小小的，如果你车子越开越大，表明你没什么花样。不但我们这一代比，还跟孩子都比，怎么可以呢？他的孩子上了耶鲁哈佛，我的孩子怎么能够只去 UCLA 呢？这不行。哎呀，好像很多时候心里面七上八下，我们就在这个当中陷进去。你发现圣经这样的描述吗？这个彼得两条就很像佛照了，他自己跟主耶稣这样讲，他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但是我并没有得着什么，没有打着什么。耶稣在讲到的时候一定注意到彼得大概也昏昏欲睡，你想昨天一晚上不睡觉那也不简单，硬撑着，这个夫子来了，老师来了，我这传的给他用啊，我这打瞌睡也不太好意思。但是神是鉴察人心的，他说夫子啊，我整夜劳力却没有打着什么，日夜颠倒。我这次到了那个加利利海，我特别去问当地的渔夫，我说你们打鱼是不是一定要晚上出海？哎，他说不是啊，这里鱼很多啊，白天我们真的在白天啊，就他那个网随便下去就上来很多鱼。很多时候其实神创造的规律我们常常违反，我们总觉得不够啊，我们总觉得还不足啊，我们总觉得怎么可以呢，别人这样我们怎么可以比他们少呢？我们就拼尽我们的力量，40岁以前我们还可以去用命换钱，真的今天很多人是在用命换钱啊。湾区我想你们的体会更深了，前一阵子过去几年经济荣景的时候，很多人说张牧师啊，我们都是家就像旅馆一样啊，管他一份工作两份工作甚至有人三份工作，反正只要你有体力你尽量做你就赚钱，家里面真的是都不太看得见。但是40岁以后呢，你再拿钱来换命，多半的人忽然间40岁以后发现这里不行那里不行，然后每天早上就吞大把大把的那个药丸了。我现在出门也是，我太太说陆佳你慢点走，我干嘛？她说你吃一把，我说什么东西你别管，当它花生米吞下去就是，里面 ABCDEFG 全部都有维他命啊。啊，有的人参加这个 club 那个 club， 有的做这个健身那个健身啊，这都很花钱。忽然间发现你过去赚的钱现在对不起全 还出来，日夜颠倒拼命赚钱，但是你发现佛照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却什么都没有达到，什么都没有达到。中国大陆现在有一个名词叫做过劳死，什么意思？就是很多人忽然间在他人生本来应该是最高峰的时候，在他的体力智力啊各方面应该是高峰的时候忽然间倒下去。中国知识分子有一个调查，平均年龄比一般的老百姓要少8岁，那很奇怪的，知识分子现在来讲 收入也不错了，住宅条件各方面都不错了，但是他的平均寿命比正常人要少。为什么？因为都是拼命，好像心里面感觉不行，大好机会我得抓住啊，我得发财啊，我得赶快 要去掘金啊。我想你们大概最有体会，为谁辛苦，为谁忙碌，人生难道就这样过去了吗？忽然间到了白发苍苍的年代，忽然间发现背弯了，腰也驼了，体力不济了，忽然间回头一看，人生过来了。为什么？ What's the meaning? 意义在哪里？感谢神，这就是为什么主耶稣讲完道他会不累吗？当然也累，但是主看见彼得的生命要预备，主对彼得说，你往水深之处去下网打鱼。你不是要打鱼吗？主就做一件工作，你去吧，但是往水深的地方去。一件很平凡的事改变彼得的一生。打鱼对一个渔夫来说好像是最平凡的事。我常常想，神在我们生命里面，他点点滴滴都在说话。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宣教年会，只有主日，只有某一个时刻好像主才说话。凡属主的人，每时每刻，你生命里面每一个遭遇，主都在向我们说话，只不过有时候常常我们没有听见。主都在做工。一件平凡的事情把彼得的一生来改变。为什么这个船要往水深的地方去？我这次特别到了加利利海，我问当地的渔夫，我说你们打鱼是需要到水深地方去吗？奇怪，好几个渔夫跟我讲说，不对啊，我们就在岸边打。因为加利利海是一个很奇特的地方，它的整个地形让它当中非常风浪大。所以我们都记得有一次耶稣的船过去，到了中间耶稣睡着了，忽然起了风暴。这次我在海上真的亲自经历这样的情形。我们的船还比较大的那个船，到了中间跟岸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而岸边的常常有很多的鱼群。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耶稣单单为了让彼得多一些鱼，他有没有这个能力说，彼得你就在这里下网？对耶稣一点都不困难，彼得在哪里下网哪里都会有鱼，因为鱼都听耶稣的话，他整个大自然都在耶稣的手里面。为什么耶稣对彼得说，你把船往水深的地方去？不单是那条船啊，是我们生命这条船能不能顺从主的引导，能不能让主耶稣来掌舵，能不能跟随主的带领。生命的船开到水深之处才是真正的关键。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你常常会发现真是像一条船一样，不过太多的时候是我们自己在做主，自己在掌舵，自己在决定要把生命的船开到水深的之处。生命的船往近深，往深水里面去，这是主的工作。主在预备你我这样的生命，能够让主的旨意达成。主的旨意是什么？就是主对彼得说的，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过去我们都在打鱼，过去我们都在得鱼，过去都为着我们自己的温饱，为着我们的小我在那里汲汲营营拼上一生，而没有看见主的使命是什么，没有看见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的主要彼得把船开出去，要让他真正看见神要他在他身上成就这样的一个心意。为什么往水深的地方去呢？除非我们的生命能够脱离浮躁，能够往近深的地方去。怎么能够近深？水深的地方我们才能近深。为什么？因为水深的地方是风急浪高的地方，是充满挑战的地方。而当人在风浪里面的时候，我们才真发现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的引导。 我们需要神亲自把意义、负担、使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的生命才会成熟起来。我自己深深的体会，很感谢神，每一天的日子我知道是因为神的恩典，是因为他的怜悯。但是当我们活在神面前的时候，我学到一个很宝贵的功课，风浪里面才真看见需要神，风浪里面才真明白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以前常常去探访的时候，有时候看到一些的垂危的病人，真的坦白讲不知道怎么跟他们安慰他们，但是当自己有过这个经历的时候，开始比较能够体会风浪里面学习来依靠神，因为我们的生命可以成熟。而且为什么要把生命的船到水深的地方去呢？因为在水深的地方，我们需要学一个功课，就是顺从带领。彼得其实有很多理由可以不去啊，他跟耶稣讲说，我昨天整晚都去了，那个湖也不太大，格尼撒勒湖其实不是太大的水域，我一晚上都去了，而且呢他说我这个整夜劳力啊。还有一个理由，圣经上说他们洗网去了，耶稣到那个船上的时候他们都洗了网，网洗了就是有几天不出海了，现在又要去，那如果打不到怎么办呢？网都白洗了。但是彼得在这里用一个字，就是但是，这个就叫做顺服。顺从不是我们想怎么样，顺从是神你以为怎么样。彼得说，但是依从你的话我就去，我就下网。顺从带领，放下己见。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脱离外表，脱离浮躁，脱离一切缠累我们的，让我们的生命往晋升的地方去？除非我们在顺从的功课上愿意让神来对付，愿意让神来破碎我们。感谢上帝，主要彼得你也要做这个改变啊！你愿意吗？彼得愿意顺从，后面正是他祝福的开始。水深的地方有一个什么特点？我这次去到加利利海，真的发现那里跟岸边的感觉完全不一样。岸边你就看到一小片，但是到了水深的地方呢，你看见的是一个开阔的视野。如果当我们仰望主的时候，你真发现地和其上的一切都要过去，你今天忙碌的汲汲营营的这些东西能够维持多久呢？能够拥有多久呢？能够有多少的价值呢？注目永恒，持定永生。圣经里面出现好几次持定永生，意思就是不但我们将来得着永生，而且我们把永生这个心态、永生的生活态度、永生的眼光、永生的言语、永生的行事为人，我们持守住这一切，我们就活在永生里面，持定永生，开阔我们的视野，一个生命被改变。我们看到的彼得这个器皿怎么被神来改变，他的改变至少有三个方面非常明显。你发现第一个方面是什么？这个彼得真正从头脑到心里，以前他叫耶稣叫夫子，那一刻他说主啊。一个头脑到心灵的改变，常常就看你怎么认识自己，怎么认识主。彼得在那一刻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这个话何等震撼我们的心啊！我们有的时候常常会忘记，我们常常说，主啊，我是一个好人，我过去就不错，我知书达理，现在呢我又信了主，我好上加好，我还拿一点钱出来奉献，你看主啊，我每个礼拜都来聚会，主啊，你看我又开主日学，主啊，你看我这样那样。彼得那一刻认识到真实的一个晋升的生命，真发现自己是一个何等得罪上帝的人。主啊，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每时每刻每分每秒我离不开你的恩典，什么时候不在你的恩典里面，我里面败坏的本性就得罪你， 就走世界的道路，认识自己也认识了神。不但这样，一个生命的改变，你看见他真正从得鱼到得人，得鱼到得人。主对他说，你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一个预备好的生命才能够去得人，一个对主真正认识，你不单是老师，你不只是很多很好的教导，主你是我的生命的主宰，你不只是我的救主，也是我生命的主。这种的认知就全然愿意降服在主的底下，他要你往东你就不会往西，他要你今天出去你就不会拖到明天。从得鱼到得人，而更宝贵的是什么？从要主的恩典变成要恩典的主。以前他不是想要鱼吗？主不是把两船的鱼给他了吗？我想彼得啊，你的反应跟我有点不一样啊。很多时候我们为一件事祷告，忽然主给我们了，我们说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你最好给我四船。常常我们有时候会这样啊。你彼得不是哦，他鱼都不要了，不要了，不但鱼不要了，连船也不要了，连网都不要了。为什么呢？看明白了，主啊，有你比一切都好，在地在天没有任何让我羡慕的。你不是生命吗？你不是道路吗？你不是真理吗？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不跟从你我还跟从谁？我想对你我，我们最难的一件事也在这里，我们常常定睛在主恩身上，却常常忽略要恩典的主。我们求很多的东西，我们盼望主的恩典，但是我们常常确实忽略去体会主的心。主啊，你的心在哪里？主在那里对彼得说，彼得啊，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真的得鱼的时候，你发现我们有多少惧怕，我们在生活里面如果这样那样，我们就充满恐惧。我现在真的体会以前伟大领袖讲一句话，叫做彻底的无产阶级是无所畏惧的。哎，我觉得这话蛮有道理，以前什么都没有，我们怕什么？我们真的就要别的没有，要命有一条，什么都不怕，这叫彻底的无产阶级，你真的无所畏惧。我们多一点我们就怕一点，多一点你房子大一点就怕，哇，万一有地震怎么办？万一有着火怎么办？万一有小偷怎么办？你东西越多你越怕。彼得其实也很怕，他老怕明天没饭吃怎么办呢？打不到鱼怎么办呢？但是当你愿意为主得人的时候，你发现不再惧怕，不再惧怕。今天我们每一位也是这样，我们感谢神，神在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往前走。我们可以期待2000年前主坐在彼得身上的他，今天照样坐在你我身上。主正在做，主会做，主要做，我们能够一同来经历到一个脱离浮躁迈向晋升的生命。主今天何等渴望预备宣教的器皿，我们不但有这么多的宣教士，他们在韩国、北韩，他们在墨西哥，他们在泰国，他们在世界各处，在中国大陆。今天感谢主，神要在我们当中要兴起更多的宣教器皿来，但是第一步神就在那里预备你我的生命，除非我们的生命愿意把他的主权完全交给神，主能够使用。愿主恩待我们每一位。我最后不得不跟大家一定要分享这个见证，在贵州那一对美国的宣教士，那个先生长得高高大大，一个美国的白人，他的太太我从哪个角度看都像一个中国农村的一个村妇，她是一个道地的美国白人的姐妹，他们在中国到今天已经超过16年，在贵州一个很偏僻的地方，16年来做了些什么？那个弟兄在一个学校里面以前教英文，那个校长握着他的手说，我们这个地方连中国人都不愿意来，你一个白人不远万里来这里为什么？我一到当地，那些人跟我说，陆家，你要去看看我们的姐夫，
哎，我奇怪，我怎么每个人都说有个姐夫啊？后来才知道他叫做 Jeff， 所以大家叫姐夫啊。但我们的姐夫啊，哦，后来发现每个人都是一个洋姐夫啊。所以我看到他，我说姐夫啊，哦，他的中文讲的比我更标准了，非常标准啊。他说陆家，你叫我姐夫好了。我说姐夫啊，我说你在这里，他每个晚上都出去带茶经。我说你有没有麻烦，有没有危险？他没有关系啊。哎呀，他说这个现在县里面叫我杨雷锋，叫我雷锋。当地哪一家的电灯坏了、水坏了，全部都是他修。非常喜乐的生命，不但他，当时他们家八个孩子，七个是他自己的，一个是当时一个被抛弃的婴儿，弃婴放在他家的门口。他们把他抱来，现在他们家的孩子已经超过二十几个。他现在开始一个孤儿院的施工。我最不能忘记的那天要走的时候，当地那个风一吹，真的都是那个黄沙漫天，一家人一字排开在那里挥手。姐夫对我说，陆家，回来吧，回来吧，回来吧，中国需要你们。我很感谢神，能够在工厂上奔跑，其实是我们的福分。神让我们的眼睛何等有福，看见这些的见证，好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但愿神感动彼得的灵，也加倍的感动我们，让我们不再只看见自己的船，看见自己的网，看见自己碗里面的鱼。求神帮助我们真正把生命的船开到水深之处，让神使用，被神使用，为神所用，真正在永恒里能够被神来纪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谢谢你，你是一位做工的主。主啊，你没有撇弃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向你承认，很多时候我们坐在那里听到，主啊，或者我们也把船让你所用，但是主啊，你鉴察我们的心。主，你要得着我们，除非我们把全心全人都奉献给你，除非我们真是认识到，主啊，你不再只是我们的老师，你是引导我们生命的主宰。除非我们看见我们是何等的败坏堕落，我们本来死在罪恶过犯里面，我们本来毫无指望。我是一个罪人，主啊，你救我，你的救命之恩我怎能来报答？除非有一天，主啊，在你的爱里真把我们的惧怕除去，就是在得人里面来与神同工。愿主恩待我们，主啊，你也复兴我们，帮助我们，预备我们每一位成为宣教的器皿，合乎主用。求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